你知道今天台湾
怎么样？
时隔253天之后再度出现本土案例
哦啊，真的假的？我没有注意到这个，
因为有一个应该纽西兰的机师吧，反正他就他确诊，然后他就在那个他就跟本土的女生就是在那边乱搞，也不要这样讲好了。他反正他跟
但你已经讲了
不能剪掉就对了。现在是 live 吗？
现在是 live 啊啊，继续
啊。反正他就是有就是跟一个就是台湾人，比如说去天母啦，然后去什么南崁的好事多，然后跑了很多地方，
哇，
对。然后后来那个机师就是有被发现确诊，然后问他去哪里，然后他都不配合，就是说哦，我不记得。然后他跟那个女生有长达5天的密切的接触，就后来就找到那个女生，然后发现那个女生确诊，然后就是反正他就是本土案例。
对
对啊，然后就很烦啊，就是
天哪，那他们中间还会介绍别人，然后后面又开始爆发嘞。
对啊，
哇哦，
就是会有这些害群之马。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要讲新闻啊，刚好有这个带路，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哎呦，看到没有，我这是哦，我是有认真准备的啊。
哎呦，好了，我们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奶奶说。奶奶说什么呢？
奶奶什么都说。
哎，干，你的这一句越来越性感了，是怎样？
是不是我有加入一些情绪在的
？OK， 今天是2020年的12月22号，星期二。对，又到了我们录音的时间啦。
对，
那这一集呢，我打算是讲说我去调查到的日本的有趣新闻。
是。
那刚刚你提到台湾的最近的新闻嘛？那接下来我就提到日本的有趣的新闻。
好，来。
哎呦，马上开始了，那么快。
哎呦，好，那怎么样？要再聊一下是不是？
我整理出来的新闻是蛮久以前的新闻，那当然也有最近的新闻。那
对，
最近呢，最新的新闻呢，当然就是你知道日本大雪。
大雪？
日本最近下大雪，下了非常非常大的大雪，就是因为
下六月雪了，下六月雪了。
没错，就是冤枉啊，大人，然后下了六月雪。日本海就是俄罗斯跟日本的中间叫有个海叫日本海，那边就有这个强烈的冷气团下降嘛，然后就导致于日本的东北部啊，北海道、新泻或者是岩手县那一部分全部都在下大雪，甚至新泻县呢，他们出现了塞车40个小时的一个现象。
哇，40个小时哎、欸，
对，他们就在雪中塞车40个小时，最长40个小时啊，最短都要11个小时。那也就是说他们晚上呢开始一路塞到白天了，他们都还在塞车。对，然后就有人拍摄那个景象啊，就有人拍摄照片下来，就说哎、欸、我晚上11点拍的，跟凌晨3点拍的，早上5点拍的，跟早上7点拍的，你附近4台车的样子全都一模一样，就没有人换过车道，然后呢他们的雪就越来越厚这样子。
哇，
最近真的是很冷了，日本。
嗯，
晚上睡觉的时候大概就是1度到2-3度吧。
其实连台湾现在都还蛮冷的、
哦，
而且这几天就一直下雨，然后 是到今天才有出太阳，就还比较舒服一点。今天大概有在20度出头吧。对啊，不然前几天其实真的好冷哦。嗯、
那看来最近台湾天气有一些变化。好啦，那我们这个礼拜我整理出来日本新闻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呢，日本人认为啊，我们最近非常流行的鬼灭之刃还有面包超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个现象。
嘿、hey.
日文是叫做鬼滅の刃とアンパンマンに隠された意外な頻度の共通点が話題に。那也就是说
什么东西完全听不懂。そうですね。
对，鬼灭之刃呢跟面包超人他隐藏的意外共通点是什么呢？这一个内容就是说，就是最近鬼灭之刃啊，你无限列车出来啊，我相信台湾人也很多人看过，你有看过了吗？
没有哎、欸。
好，那我这边讲给你听，这一个动画呢是目前是大人小孩都爱看的一个动画，
是，
然后呢甚至中学生小学生都在看哦、喔、
他评价真的很高哎、欸，
他评价真的很高，而且他现在目前已经破了300亿。
哎、欸，他破那个千寻了吗？
还没，千寻是308亿，到目前为止308亿。可是这个家伙呢，他已经300亿，他已经300亿的那个男人了，所以
只差8亿，
对，他就快要超越了千与千寻了。
啊，有点紧张哎。其实我蛮喜欢千寻的，
我也很喜欢。我觉得这是吉卜力他蛮好的一个作品。
对啊，如果他被超过怎么办？
而且甚至我连我们自己的动漫歌曲，我都想要唱吉卜力里面的歌曲。
哦，真假的？
我想唱啊，我是想唱唱看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你会想要唱哪一首？
我觉得很多都很经典哎。
嗯嗯。
例如说《红猪》里面的那个女人唱的那首歌。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种
为什么你还会哼啊？好强哦！
因为我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啊。
可是红猪是很小很小以前的卡通哎、欸，我甚至不记得它有歌。
有一首歌，就是红猪他在开飞机要可能到下一个岛屿的时候，他在天空滑翔的时候，然后就有一首这个歌
哦，真的
在背景流荡，那蛮就是有一种。很复古的感觉，蛮好听的。那我们把话题拉回来哦，为什么《鬼灭之刃》会深受小孩子的喜爱呢？那专家就认为说，那为什么现在目前3、4岁的小孩都喜欢《鬼灭之刃》呢？就很奇怪，你不觉得吗？就是《鬼灭之刃》呢，它在里面，断头、断手、断
脚，对啊，而且其实就是有鬼的元素在、欸。
对，那你你一个家长，你会让小朋友看这个东西吗？对，那其他小朋友都看了，哇，好棒哦！他们在路上都穿着这个炭治郎的衣服啊，然后女儿就穿着那个祢豆子的衣服啊，然后嘴巴可能咬一个什么竹筒啊，在路上跑来跑去。对，那为什么家长都愿意让人家看？原因是因为其他小朋友也都在看嘛，那你不得不让他也看。
对，不然去学校会被笑。
对，那以前的面包超人，他也是头是直接掉下来的，为什么家长就不阻止？他可以把头直接拔下来，然后换一颗，然后把头拔下来给别人吃，这个太恐怖了吧，太吊诡了吧，你不觉得吗？
对啊，可是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看欸。你小时候有喜欢看吗？
我小时候会看，可是呢，后来一直到后来我长大之后，有身边的朋友就会跟我说，你不觉得面包超人就很像恐怖片吗？就是哪有人会把自己的头拔下来给别人，那太恐怖了吧。对，然后呢，后续我就看到线上呢，有人就做梗图啊，就是有人把这个面包超人的 X 光档案、X 光图做出来，就发现他身上是有骨头的，但他头的部分是没有骨头的，因为是可以吃的。那你在小时候啊，你有什么样恐怖的童年动画吗？
小时候我们常唱的《妹妹背着洋娃娃》这首歌其实蛮可怕的。就是他的歌词是很诡异的，
对对对对对，
娃娃哭了叫妈妈，为什么娃娃会哭？
这明明就是个洋娃娃，为什么会哭？
而且树上小鸟笑哈哈，就是
对，
干他在哭，然后你还在笑。
这个东西其实也有一个由来，就是
这个也有冷知识哦。
对，树上的小鸟就是乌鸦。
对
对，那至于那个洋娃娃是真人还是假人呢？这就不得而知了。对，因为你上网查的话，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故事存在啊，说什么爸爸杀了女儿，把她做成洋娃娃啊，什么之类，这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没什么这个考据的意义啦。
对对对对
对，好，那从小呢，我看过的一些卡通，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恐怖的应该是《胆小狗英雄》。
胆小狗英雄是什么东西？
胆小狗英雄就是 Cartoon Network 它里面的一个卡通，那它的故事呢，就在讲说，在一个墨西哥的一个大平原里面，有一栋房子，住着一个奶奶跟一个爷爷，奶奶她叫做莫莉尔，爷爷叫做奥提斯，然后呢，他们养了一只小狗，是粉红色的小狗，它的名字就叫英雄。那因为他们住在墨西哥的平原里面哦，所以经常有很多怪事，就是会来到降临到他们的村庄里面，例如说外星人降临到他们附近的麦田圈之类的。然后呢，因为他们只是爷爷奶奶嘛，他们比较单纯，可能就被外星人控制啊之类的。可是这一只小狗就会出面救他，有点无厘头啦，就是小狗突然会讲人话，然后拿出一些道具啊，把外星人他们打死啊什么之类的，类似这种剧情。那我自己觉得最恐怖的两个剧情呢，就是 有一个剧情是外星人的鸭子来到了地球。
外星人的鸭子，
对，就有两只鸭子，它来到地球。然后呢，我有点忘记剧情，但它重点是那两只鸭子，它们下的蛋呢，它们把它煎成荷包蛋，要给爷爷奶奶吃。
嗯，
那那个外星人呢，他们下的蛋，那个下出来的蛋呢，那个蛋壳上面就有红色斑点，他打出来的蛋也有红色斑点。后来那个蛋就给那个爷爷奶奶吃掉了之后，爷爷奶奶他们身上也出现了红色斑点。那至于这个结局呢，就我有点忘记了，所以请这各位听众自己再去稍微去了解一下。我觉得另外一集《胆小狗英雄》最恐怖的一个敌人啊，就是奥提斯，他好像有一个多年未归的一个亲戚啊，还是朋友，他们来到这个胆小狗英雄他们的家里。
对，
那那个人他头发就是乱乱的，然后一直散发着诡异的笑容。然后我忘记他那个剧情内容是怎么样，可是呢，那个英雄啊，那只狗他就跟着那个神经病，他们两个就关在厕所里面。然后那个神经病就会对着小狗狗一直笑，他很喜欢剪人家的头发。
嗯，
他看到毛茸茸的东西，他就会想去把它剪掉。他说他是一个美发师。
嗯，
然后可是呢，他有一次受不了，就看到有一个人他有蓬松的乱发，就把它剪成光头。他看到有人有大胡子，他就把它全部剃掉。他现在看到胆小狗英雄，就是那个狗狗，他身上有毛，他也很兴奋的想要把它剪掉。他就对着他一直笑，然后心里一直有一个内心戏，就是说，哇，我看到他的毛，我就很想要。发神经，然后之类，他就他从头到尾就讲了好几个故事哦，说他曾经到了理发厅，看到一个小女孩很开心的走，然后我就很想要发神经，然后把她的头发都剪光，就像一连串下来，你会觉得哇靠，拍的真的超有压力的。你就看到一只狗跟一个神经病在厕所里面对峙，然后那个神经病一直对着狗笑，然后最后把那个狗的毛剃光，这样子，
这很变态哎、欸，
这个卡通能可以给那个小朋友看吗？这个神经病叫做神经佛瑞德，
所以你小时候看的时候有觉得很可怕吗？还是怎么样？
我小时候看这一集真的蛮恐怖的，就怎么会一直讲说你的毛真的让我很想要发神经，他就这样子啊，神经理发师那集叫神经理发师，你不觉得这个卡通给小朋友看的时候就是很恐怖吗？
对啊，所以你都没有觉得很可怕吗？
我当然觉得很可怕、啊、然后一直到后来我到现在我一直都记得这个神经佛瑞德。对，所以我才有办法在这边讲给大家听。我相信知道胆小狗英雄的人应该都知道神经佛瑞德这一个人。
真假的？
没错，如果说你们有共鸣的话，欢迎你来这边留个言。欢迎你们来这边留个言说发神经。这样。
刷一波发神经。
对，刷一波发神经。最近很缺这个五星留言啊。
我们最近又缺是不是？
对，我们最近蛮缺的、
哦。好，我来看一下最近有没有人来留言。
而且小时候你有没有看过《鸡与牛》这一部 Cartoon Network 的卡通？
有，其实像刚刚那个《胆小狗英雄》，我也看过一两集，跟《鸡与牛》，因为 Cartoon Network 我比较没有这么常看，就你也知道我是看迪士尼的嘛。
嗯，
对啊。
我小时候看的《鸡与牛》，他们就是会做很多这个荒唐的事情嘛。那其中呢，有一个最荒唐的事情就是。鸡与牛他们的爸爸妈妈是没有上半身的，你记不记得？
我忘记，
就是他们爸妈出现就只有两只脚，他们永远都只有两只脚，然后镜头拉远之后、
哦、对对对，因为他都是
他们是被卡掉上半身，對對對，甚至有一次他们在整理家里的柜子的时候，他们竟然整理出一男一女的上半身的雕像拿出来、我那一刻我就想说，干，这是他爸妈的上半身吗？我相信应该有常在看鸡与牛的听众应该也会知道，他爸妈是没有上半身的，是在某一集呢，他爸妈上半身是有出来过的，应该是他爸妈上半身，因为是那个雕像是没有下半身的。
对，
我觉得这一切都蛮荒谬的啦，就是竟然给我看一个这种卡通，你知道。
哎呀，那神眉呢？
哦，神眉也是以前我很爱看的一个恐怖漫画。
对啊，神眉我就有看比较多集一点啊。我看最多集的应该是怪医黑杰克，其实他也蛮恐怖的。哦，
你就是说动心脏手术啊，动什么什么手术的，对。
尤其他本身长得就蛮可怕的。
我记得他好像是出了车祸吧，
对，
从小出了车祸，然后换皮肤啊什么的，拿他的屁股的皮来敷在脸上啊，然后对，然后他全身都不能动，他是靠着自己的毅力，然后最后终于可以动了，这样，甚至可以到射手术刀的一个阶段这样子。
嗯，
对，那最诡异的就是他的助手贝贝啊，他其实是一个囊肿做起来的一个小女孩。
是囊肿吗？
一个女富商，她被带进来，然后说要开一个囊肿手术。然后那个女妇人呢，她脸上都戴了面具，她不准黑杰克把她的面具拿下。
哦，对。
然后后来黑杰克也是接了这个案子，就是好像做一次3000万吧。
嗯，
他就是要准备要动手术在那个囊肿上面的时候，
嗯、
那囊肿突然就有一股念力让黑杰克不能
动。对，
他就是。脑子很痛，那怎么样都不能去做这个手术。后来呢，黑杰克就跟他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杀了你的。我现在只是我会把你变成人，然后跟他做个约定，然后那个囊肿才让他动手术。”
对，
他没想到他一画出来呢，一拉开里面的内脏是人类所有的内脏全部都有，就差没有皮肤跟骨头。
嗯、
所以皮肤跟骨头呢，就是黑杰克自己造的。
对，有，我想起来。
然后后来就做成了贝贝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蛮荒谬的一个。
可是你看的版本叫贝贝哦，
对，那不然你看的是什么？
皮诺可好像是
哦，
对啊，
我看的是漫画《手冢治虫》的漫画，然后它是中文版的，翻译叫做贝贝，
哦，
然后卡通版叫做皮诺可，
皮诺可或简称佩佩、贝贝、培培
啊，对，而且关于黑杰克的主题曲也蛮好听的，叫《月光花》，
哎呦，
我也蛮想唱，
好。我们之后可以来唱一下，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下一则新闻了。希望上一则新闻大家也会有认同感，就是面包超人跟鬼灭之刃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好，相信最近呢，大家应该看新闻都会知道，有一个神秘金属啊，出现在全世界各地。那个神秘金属呢，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神秘的柠檬吗？
不是神秘的柠檬，
不是神秘，
小心柠檬，不是。就在美国犹他州呢，这个偏远的沙漠里面，他们发现有一根神秘的金属插在那个巨大岩石的可能中间那个细缝中间。那个岩石是一个三角柱的样子，它表面很光滑，然后是银色的。
哎，这个是不是老高有介绍过啊？
老高有介绍过，
对，
大概高约 3.65 米的一个三角柱体，它在这个犹他州呢，就放在那个地方。犹他州的政府就说。不论你是来自哪个星球，只要你把这个金属物体啊放在这个地方，就等于是有违法了。对，因为这是属于我们这个管辖区域，不管它是装置品还是艺术品，都是一样的。
懂。
可是呢，后来这个金属在2-3天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呵，
好像过了2-3天，还是过了隔天，它就出现了在英国的不知道哪一个地方，它就出现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立在那个地方。
对。
那可是你从美国到英国，好像。他是说我不太可能那么快就到那个地方。
对啊，
而且他去的时候呢，好像后来又回到美国，不知道哪个地方。
没错，
所以那个金属到处跑来跑去，然后变成一个热门的话题。那个金属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目前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因为过没多久就消失了嘛。那这一个金属呢，它也神秘的出现在日本这边。在这中间呢，大家就是非常的躁动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突然冒出来说：“我就是制作者。”
什么东西啊？所以那个日本人说，那他是制作者。可是这个东西一开始是出现在美国，然后又去英国，他知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
对，所以可想而知，这一个人根本就不是制作者，
啊、
而且出现在日本的这一根呢，它表面是凹凹凸凸的，跟消失的那些金属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目前这个金属呢，应该是人造的，放在日本这边了。但是就有这则新闻出来，然后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哎、欸，有没有可能这个金属隔天就会出现在你家门口呢？这样子，
傻小。
好了，那金属的部分呢，我们就到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呢，我觉得日本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新闻哦、喔，就是日本它有一个节目叫做《探偵ナイトスクープ》。那它这个节目呢，就在讲说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要放送给大家知道这样子。那这个节目呢？他就有说，哎、欸，你们有想要看到什么一些奇奇古怪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去找来给你看这样子。
嗯，
那滋贺县呢，就有一位女性呢，她就对这个节目说啊，我想要看屁从肛门放出来的那一个瞬间的画面，就是慢动作放给我看这样子。他希望透过这个《探偵ナイトスクープ》的这个节目呢，说你可不可以拍出这个肛门放屁的这一瞬间的画面给我们看。
什么东西啊，
日本就很无厘头嘛，那什么东西他都会做嘛。那如果说他真的有拍出来的话，可能会放在深夜节目，可是我觉得这个肛门的近距离 的那个影像啊，应该是不太可能会放在节目上。对，然后呢他们真的有拍，他说他在拍的时候，在放屁的那一瞬间哦，他说甚至连大便都有一点喷出来。
真假的？
我觉得可能是小小些微的跑出来吧之类的，不是完全气体，一定是还有其他东西，可能是真的非常近跟超级慢动作这样子。对，那总之呢，最后这个影像它是成功的摄影出来了，可是呢，因为这个画面实在太冲击了，然后这个播放局局长他就说，这个绝对不能放，这个绝对不能放，
太无厘头了啦。
对，那但是他们就是真的是拍出了这个蛮有趣的一个非常珍奇的画面，然后就有一个艺人呢、啊，他就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就说啦，我在50年间的演艺生活中，我没有看过这一种我没有看过这种内容，然后这个是个目前最有问题的一个最高的杰作，最烂但是最好的一个杰作这样子，我是觉得蛮有趣的。
讲到这个放屁，我虽然有点不相干，但是我一直想到之前看到的一个广告，就是它的主轴是要讲，就是你不眨眼睛，你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
嗯，
然后呢，你记不记得他？
哦、
然后呢，他就是
继续说，
他就是比如说有东西飞过来，然后
嗯
哼哼哼，那是一个女主角，对，他就是有吓到，但是他眼睛就是盯着没，因为他想要得到那笔钱，他就是盯住，就差一点点闭上，但是哎没闭，然后包括他连打喷嚏他都盯住没闭这样子。
哇，
对。你一直想要你讲屁眼，我一直想要这个眼睛。它好像是一个巧克力的广告啦，就是从一开始他洗脸，然后就不闭眼睛，然后镜头都在拍他的整个作息，
我觉得超屌的。
对，
那个水泼到脸上，他眼睛都不闭，真的超厉害。
对，就是包含什么切洋葱啦、接吻啦，然后打喷嚏什么都不闭，但最后他就是。挑战到最后，然后结果他一吃那个巧克力，哇，因为太浓醇
了，
对，然后他就啊、哦、享受，然后闭眼睛，然后最后输掉这样子。对啊，
所以屁眼让你联想到、這個，
对，我一直你刚刚一直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OK， 好，下一则新闻呢，日本呢还有这种同人志的聚会，
嗯，
所谓同人志的聚会就是。他们可能看动漫啊，或者是看什么动画啊，他们在网络上，他们可能有一个可能同乡会吧，还是什么样的会，他们会在网络上讨论，可是没有见过本人。
对，
那他们后来呢，就是举办了一个飲み会，举办了一个饮酒会，也就是 party 这样子，所有人都到场了，然后相见欢。那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兵库县的神户市里面，他在一间叫做 Coffee and Bar Dingo。一间 bar 里面呢，他们在举办这个 party，
嗯，
结果呢，有一位女性她不胜酒力，然后她昏倒了，
嘿，
后来呢，也叫不起来，然后也不知道她住哪，你也不知道该怎么送她回家，后来她叫了急救队员过来，要把她看怎么样送回去啊之类的，或者是把她叫醒啊之类的，
对，
可是他们问了现场所有的人啊，所有的男性啊，这位女性她的名字叫什么？可是没有人知道，原因是他们都是用
昵称，
对，他们都用昵称然后来称呼对方了。可是呢，他们就问他说，他的昵称叫做什么呢？然后那个男生他们就跟这个急救队员说、啊，他的名字叫做门前的口音以及后门的菊花。就是那个。急救队员他为了要叫醒这位女性，他就拍打她的脸啊，就是说大喊说
门前口音
，你听得到我的话吗？赶快起来，就在拍打她的脸，把她叫起来。就反正重点是他现场没有人一个人知道他的名字，那因为太紧急了，就只好把他这个门前口音跟后门菊花的这个名称给讲出来。
但他没有带证件吗？
他应该是没有带吧，不然怎么闹到这个地步、欸？对啊，就蛮好笑的。就是说，你如果参加 party 的话，你最好还是认真的介绍自己的名字，不然的话，后面发生什么事情，真的不知道。对，
或者是你去喝酒，记得要带证件。其实一般我们去夜店不是都会带证件，不然根本进不了、啊。
不，但是他不是去夜店，他是去
就是一般的
餐厅。对，他可能什么都没带吧。但那也是蛮荒谬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下一则新闻啦。下一则新闻呢是发生在2018年8月31号。
2018年8月31号，
就是在两年前，因为这个不是最新的新闻啦，是蛮久之前。但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在2018年3月31号这一天呢，在日本的警视厅新宿署这边，就在新宿这个地方，有一家便利商店， 有人就是要进去抢劫，他拿了一把武器，那把武器呢竟然是三公分的剪鼻毛的一个利器，这样子，
三公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大喊说不要动，把钱交出来，他就拿了一个三公分的小利器，这样子，然后店员就有点害怕，他就把他这个收银器啊给打开，
不是他要怕什么，三公分他在怕什么
日本人就爱大惊小怪嘛，就听到看到这个有拿出一个类似尖锐的东西，他们就害怕，然后之后就把这个收音机给打开，就是要给他拿，可是后来这个人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有拿钱，他就逃跑了，结果警察就过去把他逮捕起来，然后就以这个强盗未遂的这个罪行把他逮捕。
对，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是神经病。
对，我觉得听起来有点这种精神异常。
对啊，因为他居无定所，然后他也没有任何的职业，然后只知道他目前49岁这样子。所以你看日本人好像很正常，可是日本其实蛮多神经病的，你知道。而且还很多无家可归的人，而且听说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他们都是其实很有钱，但他们就不想回家。
哈？为什么？
也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空去访问他们，因为他们住的那一条街实在是太臭了。有的时候会经过，然后真的是有一股很浓郁的一个味道，很恐怖的味道。
真的假的？你说一整条街都是这种人哦？
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地下道，一下去哇，每天一到那个大概八九点的时候，那一些就是居无定所的人，他们就在那边用纸箱搭起来他们的小房子吧，小空间吧。然后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长长的走廊，大概就睡了十户人家在里面这样。
对，哇，
对啊，
蛮可怕的。
这个他们可能很久很久没有洗澡了，所以十几二十个人都塞在那个地方，那个味道真的是蛮恐怖的。日本也有这种现象，不要觉得日本太厉害了。
我以前跟我女朋友去那个韩国的时候，第一天晚上好像是，我记得是晚上到，然后呢，反正我们搭到首尔车站，然后就要从首尔车站走去走地下道，要去我们的这个饭店，在地下道的某一个转角的时候，有看到一个警察就站在那个路的头，
对，
然后呢，好，就转过去的时候，哇！两排睡满了流浪汉，
韩国也有这种现象，
对，是整排哦，两排这样，就左右两排，那个路没有到很窄啦，就是中间你是人可以 行走的，但是两排就是流浪汉，然后呢他的前后都是警察，就是也就是说等于是说哦，你可能如果你是流浪汉，你就是在这边是有点像集合集中管理这样子，对啊，然后流浪汉也不会跟你干嘛，反正他们就睡在那边。
就社会上也是有这些人啊，他们可是可能也是逼不得已吧。就像那个《当幸福来敲门》，那个威尔史密斯他不是演他们无家可归，要去排那个一天晚上多少多少钱，然后可以所有人一起住的一个小空间，你排不到就你就没地方住，你就睡厕所这样子嘛。
对
对啊，有些人生活真的是蛮痛苦的。
希望这些人还是可以听到奶奶说。
那记得要给我们五星评论哦。
干，他不一定有网路啊。
好了，那最后一个我想分享的呢，就是你们大家知不知道有个日本的综艺节目叫做《可以去你家吗》？
哦，有有有，我有看过，看过一两集。
他的日文的节目的名称叫做《家ついていていいですか》，就是说我可以到你家吗？这种感觉，反正就是他的翻译啦，就是这样。
就是直翻这样子。
那这个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而且甚至我觉得这其中啊最令我傻眼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些剧情呢，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哦，而且她就是说话也很开朗啊，然后看起来好像很有能力，然后又有稍微有点钱的小女孩。她38岁，她的名字叫李香。
备注38岁已经不是小女孩了。
他们说可不可以去你家，然后这个女生呢也说好啊好啊可以，那就来吧。然后就来了之后呢就发现哇塞，她家到处都是垃圾。她的公寓是漂亮，外面是漂亮，但是里面全部都是垃圾，丢的满地都是垃圾。穿过的内衣裤碗筷全部都丢在床的底下。 它只有睡觉的地方是空的，没有垃圾的，其他地方全都是可能你吃完的这个便当啊，它都丢地板，那是有些都臭的这样子，就哇，你一个漂漂亮亮的女生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那唯一只有一个地方是很干净的，除了她的床以外，唯一只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相片，那个相片呢，它是干干净净，旁边摆着鲜花，对，那节目呢就问李湘说，哎、欸。这个照片上是谁啊？为什么特别摆出一个空位，然后而且插满了鲜花，特别弄干净这样子？他就说，这个照片上的人其实是自己过世的男朋友。
哎呦，
其实是自己过世的男朋友。然后呢，他就开始讲他的爱情故事啊之类的，说他的男朋友在去年大概这个时候，自杀去世了。他们是透过朋友的关系然后认识的。
对。
那他们就发现，哎、欸，他们有相同的爱好啊，甚至他们出生地也一样，然后甚至他们的生日都是一样的、
哦，哈，同一天哦，
甚至是同一天，
哇，
哎、欸，就蛮有趣的、哦。那后来呢，他把自己小男朋友这件事情不告诉他妈妈的时候，他们发现
他们是双胞胎吗？
他们是双胞胎，没错，他们交往了一年多，发现两个人是亲兄妹。那原因是因为呢，这个李湘小时候他跟母亲一起生活，那后来呢，他的算是哥哥吧。就被他的被另外一对夫妇给收养，对，从小他们就分隔两地。那后来呢？哇，命运注定啊！在朋友的介绍，他们竟然就是还是认识了，而且彼此都很有好感，然后就爱上了对方。
所以他们没有觉得彼此长很像吗？
可能也有人说他们长很像吧。
就他们可能觉得是夫妻脸这样子。
对，就一切的一切都太荒谬了。所以说，他的男友啊，承受不了这种压力，然后选择了自杀轻生。
哇！
一开始你会觉得哇，这个女生就是你看她这是爱玩啊 ，Garu 啊，或者 Garu 就是爱玩的女生啊。
啊，so Garu です。
对，然后哇，好像很开心，每天都是钱拿来就花的那种感觉，
光鲜亮丽这样子。
对，可是没想到她竟然背后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他们每一次找到人背后都有一个会让你非常惊讶的一个故事。
可是你不觉得其实这个节目感觉是 say 好的吗？
是 say 好的啊，但是我就觉得、
啊，
我相信他们路上找的人不是突然找的人，
嘿嘿嘿嘿，
而是他们真的有这一个过去，但是他们想要在节目上拍出来
哦。因为我记得我看的那一集是他们也是去一对男女家，然后好像男生就刚好在那一天选择要求婚，就哪有这么刚好的？
结果呢，
就成功啦、
啊、
然后女生就很感动什么的。但是就对啊，然后加上你刚讲这个，就感觉这个都是有写好剧本的。
对啊，而且后来还有一些，我觉得这个节目是想让你知道，就人生百态吧，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不要太过于悲观啦，因为也有比你更惨的人。例如说，他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就是哎、欸，他们也是在晚上、啊、找到一个打扮的非常靓丽的一个喝醉的陪酒女，
对，
他就说哎、欸，可不可以去你家，就是。拍一下呢之类的，这个女生很开心哦，来啊来啊来啊，20岁哦，那她就对着镜头说：“你不要看我这个样子，我可是庆应大学的学生。庆应大学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
是好大学就对，
是好大学，是好大学。这个女生叫李央，李央呢，她是一个家境富裕的一个大小姐，她的父亲呢在航空公司做高阶主管，
对。”
那为什么呢？他会做陪酒女，是因为他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而且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快速赚钱
哦，
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因为你陪酒啊，一个小时可以到2000块日币以上。
哎呦，
看你个人的，一个小时可以到600块台币以上、甚至有时候客人会给你小费，一次就塞给你2000-3000块。
对，
所以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啊，破100万是非常有可能。
真假的？
一个月收入破20几万台币是非常有可能的。那这个李央呢，为了让爸妈放心，他就考进了这个庆应大学，表示他能力非常厉害。
对，
他后来这个节目呢，在他家的某个角落。发现了有非常多的病历本，就是有那个病历卡，然后那个节目呢，他就去翻了这个病历卡之后，发现这个李央他得了癌症，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世，他得了癌症，他在19岁的时候发现他得了子宫颈癌，就在1年前。那他后来呢，他觉得说，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去啊，反正早死晚死都是一样的，反正剩下人生过得快乐就好了，所以他每一天呢，就是抱着这个理想。继续生活下去，然后又有帅男朋友，又有喜欢我的父母，他觉得非常的幸福。对，那他会一直定期去医院检查。
他家人知道他有生病吗？
他家人知道他会生病，可是问题是、 即使他爸是航空公司的高官，
也没怎么没不能怎么办，
也没办法，
对 对，
也没办法改善他的这个子宫颈癌。
对，
那剩余的时间，说真的也不知道剩多久了，他就是
就让他自己开心的过这样子。
对对对，他是说他想要好好的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好，拥有自己的孩子，想要活到100岁这样子。
哦，
虽然他家很有钱。那他还是希望做这件事情。
嗯，
那他想怎么做，其实基本上就是看他自己啦，活出自己属于他自己精彩的那一部分就 OK 了。
其实还是身体健康最重要。
真的，你能够好好的活着，就是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对啊，
不管你
遇到什么事情啊，不一定要大富大贵啦。
就有些人他们会哇，遇到一些小事就会觉得啊，怎么办啊，走不过去啊，甚至可能会寻死。可是呢，我觉得只要你活着的一天啊，你就一定有机会再去做更好的事情，甚至你现在目前遇到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真的，其实我觉得关关难过关关过。
没错，哇，这集到最后怎么對
怎么
这么的沉闷？
反转到的。
OK， 像这种比较特殊、比较悬的事情啊，我觉得这边我可以带到一个，最后我再带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给大家。
好。我们来翻转一下这个气氛。
对，就是呢，其实我在我刚刚回家前啊，我去参加了一个 party
啊。
那个 party 呢，说真的，我觉得从头到尾我都觉得非常的非常非常有趣。
嘿，
可能你不太懂什么玄学啊，什么神秘学啊，
嘿，
可是那里面的所有人啊，可能都跟这些东西有关。首先呢，我进去那个 party 呢，哎，你就是要付个入场费，然后买一杯酒。进去之后呢，哇，活动还没开始，你就在那边就是跟人家寒暄嘛，你就看到有一些人已经陆续在准备了。哇，我在看那个 DJ 在放歌的时候，隔壁站的一个圣诞穿着圣诞造型的比基尼女郎站在我隔壁。
哎呦，
她也在听 DJ 放歌这样子。
基本上你如果没有拍照的话，我会有点不高兴。
基本上我都有录影起来。
哎呦，等一下啊。
对，
传过来看一下啊，
我可以给你看啊。那如果说因为碍于就是他们，我拍了他们的脸啊，所以我就不方便放在IG 上面。
可以的，我自己看就好。
如果说我听众想看，我可以私讯你、
啊，
给你们看。
但是你要先给五星评价，我们才会传给你。
没错，请截图给我看你们的五星评价的这个留言、哦、
好，你继续来。
你先听我讲完，我接下来讲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关联的。
好，
这个圣诞女郎呢？哦，他就在隔壁跳舞啊，跳得很开心啊。然后后来呢，就哎、欸，又来了一个穿着很有点像是，肚皮舞女郎那种舞娘的装扮的，全身红色的一个女生。
嗯，
哎、欸，她的眼睫毛非常非常的长。
嗯 嗯，
她就扎眼呢，会感觉会有山峰出来那种。对，但是她是一个老师，是一个熟女，应该目测有40几岁吧。
嗯，
对，那我也是不知道她是什么打扮。那后面她跟着另外一个女生呢，她是穿着有点紧身衣、有点未来感的一个女生，她穿的全白，然后很紧，那也是有一点年纪，也是眼睫毛非常非常的长。
嗯，
那在那个 party 上面，我有看到另外一个女生，她是短头发，那也是穿着舞娘的衣服，但是是金色的，她把脸蒙起来，哎，蛮漂亮的感觉。
嗯，
那遇到这三个女生呢，哎。接下来的表演开始了。
嗯，
我刚刚讲的那个红色衣服的女郎，
对，
她竟然拿了两颗球开始表演，两颗发亮的球，
嗯，
然后在黑暗中开始跳舞啊，旋转，哎、欸，好像很漂亮。你会觉得，哎、欸，虽然我看不懂，但她应该就是一种舞蹈吧？对啊，你就是不懂，她就是在那边扭来扭去，然后拿两颗球啊，然后拿在你面前，然后再递回来胸口，然后再摊开来旋转，然后之类的。
嗯，
好，音乐结束，她回去收起来了，然后。其他的那些我刚刚讲到白色衣服跟短发妹，她是没有任何的角色的。
对，
后来呢就来了一个好像很厉害的人物，
嘿、hey.
他就是一个老先生，他留着长胡子，他头发非常非常的长，然后他头发长到就是他会用一个很像束带啊绑在头上，有点像波西米亚风的感觉，把头发束起来，束在额头上面。那他在表演开始的时候，他把他鞋子脱掉了，他身上穿了一个长袍，长袍上面印满着图腾。
对，
他后面呢有一个很像徒弟吧，就是一个年轻人，也是头发长长的。他就拿了一个很像是以前我们在战争的时候会有那种长号，有没有？就是看匈奴来的时候，你就要对那个长号吹噗
噗
那种感觉。对对对，那他在吹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发出别种声音，你就听到。
哦，我知道那种，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
对对对，他就是在吹这种 我的声音，然后音乐就开始下，就是有那种噔哧噔哧噔哧噔哧噔哧噔哧噔哧，然后后面就有个文言，你来噔哧噔哧，我来文言，我试试看。
不要，我想要文言文言。
好好，那我来喽。噔哧噔哧噔哧噔哧噔哧，对，现场。现场就有点像是类似这种感觉，就有这种节奏在。然后那个老师你知道在干嘛吗？
干嘛？
那老师他突然就是一直，
什么东西啦？
而且他是有回音的哦。我自己的部分我会控制，他是有回音的。他从头到尾都发出这种声音。来我那他你能感觉得到他就是那种哇，我吸了天地灵，然后我也想要把这个东西带来给大家，然后你对你懂吗？就是我可以通过声音这个传导给你这样子，你懂吗？这种感觉
有点像摩登如来神掌的那个感觉。
对，那我在那边播放，稍微播放一小段，你可以听听看他的这个音乐内容。那老师他突然拿出了一个很像，你有没有听到呱呱呱呱？
有有有。
那老师他拿出了一个很像很荒谬的一个乐器。那老师拿出一个很荒谬的乐器，他在那边刮。然后呢，这表演到中
间、哦，你说用刮的吗？拿一个棒子这样刮吗？
好像是，
我好像知道这个乐器耶。
对，然后他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呢，他就停下来就讲一段话，他就说了，因为我是非常认真的看这场表演的，他就说12月22号呢，在215年的时候，今天就是215年的世界诞辰日，
哈，
所以意思是说世界从今天开始，然后他就说不管你信不信这件事情。世界上有这么多你无法理解的未知世界，那要不要让我带你进入这个未知世界的感觉？他之前这段表演就这样开始了，然后之后，对，然后之后呢，你就听到哇哇，然后就一直是，那老师就会在后面是，然后这样乱叫嘛。然后后来呢，我刚讲到的那三个女郎，竟然都跑到了他的面前开始跳舞。他们是那种真的是扭动啊，左右摇摆、啊、开始动啊，哇，很就是婀娜多姿的感觉啊。原本这个红色衣服的女郎，她是一开始表演一开始的一部分，
对。
然后这个圣诞女郎呢，我以为她只是在楼下发糖果，就没想到他们全部都集中在二楼，开始在老师的面前开始跳舞。我就觉得哇，这一段整串的表演真的是，
他听起来很精彩
哎、欸，对，太流畅了。我从进门一开始，他就也是表演的一部分的这样子。最后他们竟然集合在一起在老师的面前跳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我还看到有很多老外，可能平常有听老师的这个音乐吧，就有一个光头老外他进来了，很高啊，就他是非常高非常瘦，有点像是演异形的那种那个替身，你知道吗？然后他真的瘦到爆炸，一进来很和蔼的跟所有人打招呼。老师音乐一下，然后到中间的时候，那个男的开始就是手舞足蹈，手舞足蹈左右晃，然后而且晃得很大，他晃，因为他太长太宽了，所以很多人让给他，然后就是一个圆圈，他在那边中间一直旋转，这样就是所有人已经进入到自己的世界。然后还有一个女生，她长得很像 Lady Gaga， 她进来，她也开始就是开始扭啊，在这个瞬间，我也不自觉的开始扭动。你记不记得我以前很常讲说啊，我也很希望长生不老啊，我希望人类死去啊，怎么样？我发现我在这个世界，我找到了我的同伴。你所有的不正常，在这边都会是一个正常的。
所以
对，很有趣、哦。
所以你是说来宾都感觉都很怪咖，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这些一连串的荒谬事件。所有的荒谬加荒谬加荒谬串起来变成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表演，哇塞，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就是有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啊、
所以那个门票要多少钱？
门票1000块日币。
哦，哎，其实还蛮便宜的啊，
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 live show 的那种感觉啦，这是一个很小的空间，2-3楼而已，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宽度就是一个乐团的宽度而已， 的那种表演，然后前面一个小空间可以跳舞这样子。
毕竟让你找到你的同好。
对，没错，我终于找到我的同好。没有啦，我并没有跟任何人说话，只是我会觉得哇哦，这个世界竟然还有这一种我觉得很奥妙的事情存在，我觉得很好玩。好啦，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的日本的有趣事情。
我觉得最后这一 part 最有趣。
你很爱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很不错。
反正这个音乐呢，我会在节目上我会稍微播进去啦。嘿嘿嘿，你有听到一个咚咚咚那个吗？
咚咚，
那是老师他不知道在哪里拿了一个鼓，然后在那边敲
什么东西啊？他准备超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耶！
我跟你讲，那个老师他会打什么？他会打什么乐器的？他会吹笛子，他会敲一个铜鼓，有一个铜鼓就是你知道长得像飞碟一样，然后上面有好像有十个还十一个点，他可以敲会有嘣的声音，然后。还有很多长笛，很多的就是到地板的那种很长的那种号。嘿、hey. ，他每表演到一段时间，他就会换出一个乐器出来，然后换一个乐器出来，然后拿出一个鼓开始敲，然后头上他会戴着一个很像南瓜头的，他根本看不到地板的一个南瓜头的一个面罩，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什么乐器都会，但是我真的很好奇他到底会不会那些乐器。他什么乐器都有啊。反正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表演了。所以日本真的是什么都有。
蛮特别的。
蛮特别的哦。
所以他是常态性的一个 party 吗？
不是常态性的一个 party。这个老师他应该是在哪里也有表演。
对。
然后我相信啦，他应该不是靠这个为生的，因为以我就是比较理性的角度去看来，我觉得干这东西怎么赚钱啊？对，谁会买他的专辑之类的？他可能应该有本业吧，可能是其他的艺术家之类的，他就是跑过来然后敲锣打鼓这样子。
你确定那老师不是仁波切吗？
有点类似像这种感觉哈，就是我有一个很奥妙、很玄的东西。
对啊，
你听完我的音乐，你可以感受到能量的感觉。这样，我觉得任何艺术都要尊重啊。那所有的荒谬加在一起就是一个艺术，这也是让我学习到了、
哎。哇，你今天这句话讲得很好。
没错，荒谬就是艺术。对，好啦，那有机会的话、各位听众你可以稍微听一下我刚刚播放的录音档、
啊、
就是我在现场收集到的一些音乐。那影像的部分就不方便提供，如果说你想要看的话，那试一下我可以给你们看这样子。
可以，记得要五星留言，五星评价我才可以看得到。
没错没错，
我刚看了一下，其实我们有增加了几个留言、欸、
哦，真的吗？
对啊，
会不会被我这一集给吓跑了？
有一个听众说，这些直男对话都是直男会很有话题，很推。然后有一个听众是说什么两个人的对话都很有趣，超好笑。
谢谢你们的认同啊！
对啊，
我也觉得超好笑的。
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笑的，
就觉得很白痴啊，这是自己的一个作品。
对啊，
我觉得看完这个表演啊，就很像是我们就算在讲这么多奇奇怪怪荒谬的事情，也有一两百个人会听我们的内容。
对啊，感谢你们。
对，非常感谢大家，就像这个老师一样，不管再怎么样荒谬的一个表演，都会有人来吸取他的天地精华这样。我相信在这个表演上面，他对任何人喷水喷酒应该都不会有人觉得奇怪了。好啦，那今天呢算是我第一次做这个日本的有趣新闻的节目，希望大家会喜欢。对，然后呢，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内容的话，欢迎你来留言给我们，希望再听到更多的有趣事情之类的。好，那如果说没什么回应的话，可能我就要想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方案了。好啦，那以 那以上呢就是我播报的这个本周的有趣新闻啦、哦、
感谢奶主播、哦、
我们把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奶主
播对、欸、是哦，这个突然被 cue 不知道讲什么，我们再把镜头转回棚外的奶主播
什么鬼啊。好啦，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你到 Facebook 搜寻奶奶说，或者上 IG 搜寻 Nenes Talk NNESTLK、
哦、或者是也可以在 YouTube KKBOX 还有 Spotify 听到我们的节目啦，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咯。
好的，那这一集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的有趣的事情了应该不用冷知识了吧，对不对？好啦，那你希望我再继续播报这一个荒谬的日本的事情的话，欢迎你来留言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对，支持一下、啊。我是觉得日本很多很荒谬的事情，
真的。
那如果说你有看过，可以去你家吗？如果你有最深刻的某一集，你可以分享给我。
对，或者是那个奶哥刚刚讲的一些卡通，鸡与牛或者是什么胆小狗英雄，
胆小狗英雄，鸡与牛啊，對對對，黄鼠狼猥琐啊，汤姆式小火车，汤马式小火车，哇靠，那够恐怖了吧？欸、改天我想要讨论一下台湾恐怖的广告
哦，可以哦，
对不对？欸、可是这个讲出来可能会有很多听众不敢听，
没关系啊，反正本来就也没有很多人在听，这才是最恐怖的。
我觉得会听到这个地方哦，你真的算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你真的非常有眼光，
真的，因为一般人可能会听到那个，我们已经开始在说啊，好啦，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就关掉了。我们这里才是
一开始就关了，
我们这边才是真的精华。
对，我们这边才是真的，你是始终粉丝就会听到我们这边的节目啊，真的是非常爱你们。
会不会真的没人听啊？
我有没有
真的没有人听到这里这样？
可以啦，我们的这个听众一直在往上攀升当中。
OK OK
OK，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如果说不对，我跟你讲过了
哦。对，我们讲过了。
好了，那就到这边啦，拜拜，下礼拜见啦。
好，拜拜，
拜拜。